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1月28日，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圣使马窦的福音。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今年矗立在圣伯多禄广场上的圣诞树已就位，圣诞树点灯和圣诞马槽揭幕仪式将于12月3日下午举行。香港教区周守仁主教发表江陵期牧函，台北更新医疗体系江陵期举行灵修工作坊，在静默中与主相遇。澳门吸毒会隐修女以祈祷支持传教工作。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圣伯多禄广场的圣诞树已安置就位，这棵高约26米的银杉树来自意大利阿布鲁佐大区基耶蒂省罗塞罗小山村。阿布鲁佐大区当局称，这棵树来自人工林场，而非来自自然的森林。安置在圣诞树旁的圣诞马槽，则来自意大利北部乌迪内省的苏特里奥，全部是用木头制成。另外，在保罗六世大厅也将安置一个圣诞马槽，今年放在大厅中的马槽由危地马拉政府赠送。圣诞马槽揭幕和圣诞树点灯仪式将于12月3日下午5点在圣伯多禄广场举行，仪式将由梵蒂冈成国政府主席贝赫斯书记主持。当天上午，教宗将接见苏特里奥、罗塞洛和危地马拉代表团，届时他们正式向教宗献上这些圣诞礼物。香港教区周守仁主教发表2022年江陵期牧函，全文如下：各位主内的姊妹兄弟，他必指示我们他的道路，教给我们循行他的途径。江陵期是怀着希望去等待新开始的时刻，新年的开始，走过冬至这个日照最短的节气，厄玛努尔的来临标志着天主与我们同在，也满全了天主的救恩计划。为我们教区，江陵期也标志着一些新的开始。上主之神与我们一同踏足旅程，在早前为公益同行总结报告收集回应的整个过程中，他把我们聚集在一起，团结我们的心思，光照我们的意念。即使在香港抗疫工作最严峻的时候，我们仍能实体或网上举行灵修交谈的培训和举行会议，全赖参加者的慷慨付出。教区收到了1278份调查问卷，回复问卷的有个人，也有大小不一的团体，所以这份问卷付出贡献的人远比回收问卷数量的多，我们为这各方的慷慨而感谢天主。参加者是上主给我们的祝福，而另一个不可或缺的祝福就是由夏志成主教领导的小组，他们筹备聚会，收集资料，进行分析。没有他们努力不懈和蛮有成效的付出，我们便不能准时把总结报告送交罗马，更不能为往后的方向进行分辨。 完成总结报告后，我们举行了一次扩大咨议会的分辨退性，除了咨议会成员外，也邀请了教友和修女参加退性。退性材料紧扣着报告反映的意愿。我们在退性中的共同经验是，圣神是积极地推动着我们，帮助我们去分辨天主盼望教区往后要走的方向。往后几年，主要的焦点是对教友、青年和圣职人员三个主要群组的培育，培育和圣化教友，牧民支援和培育青年，培育和持续培育圣职人员。强调青年是因为他们的临在明显的减少了，有必要特别关注他们的成长和我们教会的将来。在惯常的知性辅导外，培育也应当包括灵、美、情、意、行等整全的辅导。全人发展是教宗方济各所强调的，是基础教育惯常采纳的方式，也同样是我们今日以至将来的培育范式。教友、青年和圣职人员这三个群组当然是相互依存的，三者在我们教区内都有着独特的位置，都是重要的。三者之中没有任何一个群组能单独去完全承担天主的使命，每一个群组都需要其他两者的支持和陪伴。其实陪伴就是培育的一项关键课题。天主子民内的不同群组界别借着整全的培育和互相的陪伴，在圣神引领下，透过灵修交谈和共同分辨，能更好地为踏上旅程而装备自己，迈向成为一个共益同行的教会。为了促进不同群组界别的朝圣者能够共益同行，要按照他们不同的背景和需要成立不同模式的信仰小团体。我们可以预期这些信仰小团体可以是以堂区为本，或是以不同的使命群体为本。然而这些多元的小团体都在教区服传使命之下团结一气。至于不同小团体多样性的基督徒生活，则能够丰富教区的礼仪生活。天主子，我们的厄玛努尔进入了人类历史当中，陪伴我们，与我们走向救恩之路。在我们期待主的再来，而又在庆祝天主子首次降临的时候，我们要再一次确认，救恩是为全人，以致天主的整个创造。作为香港教区内的天主教徒，在天主圣三满满的祝福下，我们期待着培育天主子民的新晨曦，好能让大家一起成长和共益同行。香港教区周守仁主教。天主教周报消息，基督普世君王节前日，更新医疗体系，邀请耶稣会士刘家正神父带领，于11月19日在耶稣宝血修女会台北会院举行江陵期灵修工作坊，主题为在静默中与主相遇，迎接主耶稣到来。新店更新医院、安康更新医院、永和更新医院以及至善老人安养护中心、爱护养护中心、永福之家等同仁踊跃参加。刘家正神父以认识自我信念提醒，基督徒生命应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天主拥有无限的大爱，他喜欢亲自与每人来往，他为所有人量身定做适合个人的互动方式。如果我们意识到天主在每一时刻的当下，当我们透过祈祷即意识到自我与天主的关系，意识到天主的爱与慈悲，我们可以重新塑造自我生命的运作方式，走向天主，分享天主快乐圆满的生命。在人我关系上，刘神父提醒， 不要随意判断，因为我们所知的自我及他人都是很有限的。天主是奥秘，我们要竭力学习天主的慈悲，因为你不知道这个人的生命历程中发生了什么事，他是怎样走过来的，他是怎样活下来的。唯一能做的就是不要被他反应吓到，让自己有能力接纳他。的确，如果没有天主的容许，事情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天主有他的计划，当我们与他的计划合作，我们就有机会把伤痕转化为复活的光荣。如何活在当下，不受工作压力及负面情绪的影响而失去方向呢？刘神父说明方法是透过3分钟祈祷练习，舍弃让人远离天主的人事物，专注在与天主的关系上。奇妙的是，仅仅3分钟专注于呼吸及意识天主的临在，就能透过信任天主，相信自己是被爱的，让人放松沉淀，并专注于感受天主的爱与慈悲。刘神父继续阐释，在降临期间，我们需要彻底悔改，承认天主持续更新塑造我们，这项伟大的工程仍不断进行中。当我们真实的与耶稣基督相遇，我们的生命就会翻转。让我们在希望中等待，等待耶稣基督降临。当做好准备时，就能如圣母献耶稣于主堂时，守寡的女先知亚娜在圣殿中认出耶稣来。面对世事尽力而为，凡事顺其自然，不要去做天主才能成就的事情，因为唯有天主有永恒的时间，世事有定时，天主自会成就。此外，别让他人强迫自己找到自己真正想要的，定能看见天主的旨意。工作坊进行到最后，刘神父再次强调，当我们与天主紧密连结，就像一艘大船把锚抛进汪洋大海里，即便波涛汹涌，海浪也不会把我们卷走，因为得救不是靠自己，而是天主赏赐的白白恩典。在这静谧的一天闭境活动中，更新医疗体系同仁们各自找到自己与天主对话的方式，以透过小组分享、踊跃发言及积极聆听彼此，帮助同仁们走进天主，得以放松、沉淀、喘息，妥善准备身心灵，以迎接主耶稣基督的到来。号角报报道，位于澳门主教山上的西望洋圣堂，昔日是澳门的主教府，多年来皆是航海人员祈祷的场所。现在，这座海牙小堂后方的宿舍，成为了西笃会的圣母希望之星隐修院。澳门西笃会的隐修女并非与世隔绝，他们心系澳门教会，以简朴、静默、隐修的方式，为澳门教会、社会及普世教会献上祷告，借此支持教会的传教工作。圣母希望之星隐修院是该会在亚洲最新成立的其中一座隐修院，院内10位修女大部分原籍亚洲国家，西笃会修女属于言归西笃会大家庭，女修会与男修会同样按照圣本笃的会规度默观的隐修生活，与每日大部分的时间保持静默。澳门西笃会隐修女主要透过烘焙曲奇饼、设计问候卡和制造手工艺品自力更生，在修院内也会参与弥撒及公年日课晚课。他们的隐修生活方式离不开祈祷与工作。该会指出，我们相信深邃祈祷和默观的动力，并全心全意遵循圣本笃多个世纪以来的传统与会规，在简朴、静默和隔绝主导的文化下，平衡祈祷、阅读和工作劳动的操练。 虽然以修女一般较少与外界接触，但他们仍会适度与教友们沟通，关心他们。而教友不时会到访澳门吸毒隐修院，邀请隐修女转导。隐修女们表示，我们与外界做某程度的隔绝，所以借着祈祷继续与世界接触，同时会阅读外界的资讯。我们内修的生活和生活节奏构成对天主及整个世界持续不断的祷告。澳门吸毒会隐修女恒心祈祷，无论忙于何种工作，到了祈祷时辰便会停下来专心祈祷，借着工作养活自己，也有助于他们投入祈祷生活，并贴近一般人的生活模式。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圣使马窦的福音。
马窦福音没有记述耶稣诞生时，白冷城外的牧童听见空中音乐，来到马槽前朝拜裹在襁褓里的小耶稣。那是路加福音记载的故事，但是马窦福音叙述了三王来朝的故事，这故事在路加福音中没有。在今天的圣使马窦的福音节目中，我们谈一谈东方贤士的来访。三王不过是一种说法，马窦没有这样称呼他们，他只说有贤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连人数也没有指出。马窦所叙述的东方贤士来访的故事有一个特征，就是其中有些成分可能是从旧约圣经中采取出来的。譬如户籍记记述亚巴郎的神谕，说有雅各伯将出现一颗星，有以色列将兴起一支权杖。伊撒伊亚先知预言墨西亚时代的盛况，他说成群结队的骆驼要遮蔽你，他们是由舍巴载满黄金和乳香而来。圣咏里也有这么一句话，舍巴和色巴的君王，他都要前来进贡，众王都要崇拜他，万民都要侍奉他。除了那些可能是提供灵感的旧约章节之外，马窦更援引米该亚先知对耶稣诞生地白冷的这句赞誉，你犹太的城镇中绝不是最小的，因为要从你那里出现一位领袖，他将牧羊我的百姓以色列。很可能马窦把上列的资料融会贯通后，给自己所要讲的故事直抵定制了这样一个纲要。有一颗星带领贤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探望新生的犹太国王。犹太的经师们查考了圣经，告诉他们那位国王应该诞生在白冷，他们便来到白冷觐见了圣婴耶稣。他们打开宝夹，给他献上黄金、乳香和墨药。恭读马窦福音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二节。当黑洛德为王时，耶稣诞生在犹大的白冷。看，有贤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 才诞生的犹太人君王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了他的心，特来朝拜他。黑洛德王一听说，就惊慌起来，全耶路撒冷也同他一起惊慌。他便召集了众司祭和民间的经师，仔细拷问他们，墨西亚应当生在哪里？他们对他说，在犹大的白冷，因为先知曾这样记载，你犹大的白冷啊，你在犹大的郡邑中绝不是最小的，因为将由你出来一位领袖，他将牧养我的百姓以色列。于是黑洛德暗暗地把贤士叫来，仔细询问他们那新出现的时间，然后打发他们往白冷去了，说，你们去仔细寻访婴孩，几时找到了给我报信，好让我也去朝拜他。他们听了王的话就走了。看，他们在东方所见的那星走在他们前面，直至来到婴孩所在的地方，就停在上面。他们一见到那星，极其高兴欢喜。他们走进屋内，看见婴儿和他的母亲玛利亚，遂伏伏朝拜了他，打开自己的宝匣，给他奉献了礼物及黄金、乳香和没药。他们在梦中得到启示，不要回到黑洛德那里，就有另一条路返回自己的地方去了。东方贤士来访的故事说明一条真理，耶稣是天主许给以色列的救主，但是他刚出世便遭受同胞们的排斥，倒是远方的外邦人先来信从他，所以这故事含有普世万民归向基督的意义。安纳托利亚宗座代牧保禄比泽地主教根据土耳其教会的经验解读了马窦福音关于贤士来朝的章节。马窦福音的这篇记述带有深刻的默想元素。马窦在写这篇福音时，距离耶稣的事迹已有很多年，他看到有那么多外邦人加入门徒的行列，回想起主耶稣的生活，意识到那些一开始是遥远的人现在成了近人，而不幸的是一些近人却显得那么疏远。因此这是耶稣圣诞事件中的另一个逆转，有人不远千里而来，近人却保持冷漠，如黑洛德、司祭长、经师和知道一切的人。比泽地主教认为，这些近人知道墨西亚在哪里出生，但他们却止步于耶路撒冷，将自己封闭在权力和宗教的斗争中。这些贤士则代表了寻找真理、寻找真天主的人，他们接受指引，最终接受这令人称奇的事，接受天主所带来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新奇。天主成了弱小者中的弱小者，温良者中的温良者，穷人中的穷人。因此福音向我们揭示了颠覆我们习以为常的逻辑思维。在天主教会的礼仪中，一月六号是主显节，也就是从前所说的三王来朝瞻礼。这天弥撒中有一段经文很能表达我们从远方外邦归向基督的基督徒们的心愿。经文说，天主，你今天借着一心的引导， 使你的唯一圣子显示给天下万民。我们现在因信德的光照认识了你，求你也不断地指引我们，将来能到达天疆，瞻仰你的圣容。阿门。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圣使马窦的福音。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每一天让圣依纳爵做你的同伴，在日出日落中找到天主，让圣神的风随意吹向你，带给你来自天主的惊奇。一个真正的基督信徒必须能为耶稣受苦和受辱，在一切困境磨难中宠辱不惊，依靠天主的力量，必能战胜生活中的困难和风雨。圣依纳爵·罗耀拉。我们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六点至六点三十分，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30.82公尺9735千赫40.46公尺7410千赫49.05公尺6115千赫。欢迎您浏览我们的网站，查阅本网新闻，收听收看每日节目。网址是www.vaticannews.va 正斜线 zh。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